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新年好。我们现在可以用你的当地的话，你原来家乡的话，给你的周围人说新年好，耶稣爱你，新年好，耶稣疼你。今天是农历的大年初三哈，中国人有很多的方言，也许刚才你听到的是这一辈子听到的第一种方言哈，你听到的你可能以前没有听过。在全世界还有更多的我们不懂得他们语言的民族地区，耶稣不仅是爱我们，他也是爱所有的人。我是福建漳州人，所以讲闽南话，我比较喜欢闽南话的那个爱。你知道闽南话的爱怎么说吗？疼，疼，直接翻译成普通话的话叫做痛，所以是疼痛，爱是要痛的。哦，这个很好，你要真正去要爱一个人，你是要付出的，是会痛的。所以我们说疼，耶稣疼你，耶稣爱你，所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那个最痛的，流尽自己的血。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福音历史的轨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做什么？他不是来旅游一趟就走了，他是为了爱我们，所以他在被接升天之前，他就颁布大使命，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我们回顾整个福音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一些重大转折的经文，他在告诉我们整个福音的历史是按着圣灵的带领往着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去走的。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第一次跟门徒相见，这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约了门徒去到那山上，我们说颁布的大使命向门徒颁布。这个福音可以说是一个族群方向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因为在这之前，耶稣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犹太人当中。耶稣一辈子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没有几个，并且他在训练门徒的时候，他主要的训练方式也是在他的同族当中去。所以他告诉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羊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这是当时他训练门徒的。可是今天当他复活了，整个族群的转向是转向万民、万族、万邦，从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转向万国万民传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更清楚地说，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可以说是从族群当中转变了。在这个命令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很清楚地去告诉使徒们 往哪个方向去，没有说。所以门徒们当时就在就近开始分散开了，他们往西坐船出去了，往北走路过去了，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开始来传讲福音。可是当福音传到亚细亚一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在此带领保罗他们在地上有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性的、战略性的转折，因为福音要进入欧洲。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6到10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利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妹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妹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向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他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呼召，神召他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当时的使徒原本没有要将福音传入欧洲的计划，所以他们到了亚细亚的地方，他们在黑海的底下，这还是属于亚洲的地方。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当时他们想往东，那往东就往中国这边发，这边传，但圣灵好像阻止他们。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边讨论这个问题。圣灵把他们带入到欧洲去了，所以本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是如何带领门徒将福音先传到欧洲。所以我们说这段经文是福音历史轨迹上面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性的、战略性的转折。当福音迈入欧洲之后，整个福音的历史就在欧洲展开了，基督教在欧洲得到兴旺、得到发展，整个欧洲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然后从那里往世界各地去传播神的福音。我们不大可能在短短的2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详细的回顾这段历史，所以我只是简要的摘录一些重要的时刻。在过去2000年福音的历史当中，第二个转折就是马其顿异象传入欧洲。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首先看到它记载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利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妹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当中看到，好像保罗有点到处碰壁了，去这里传圣灵不允许，去那里传耶稣的灵，其实也就是圣灵，也不允许，好像都拦阻他们。他们在黑海的地方，是不是神不爱那个地方的人呢？其实不是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其他人的去做的福音工作。当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前书写给谁的？写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的人，那些人就是刚才我读的同样的黑海底下的、黑海南部的底下。可是圣灵带领着保罗，他是做外邦人使徒的，他要开始进入欧洲，所以在比推尼、在亚细亚这一带，圣灵没有让他们去。你会看到他们在亚细亚这一带，他们想往佛利加、加拉太，回到妹西亚，然后想去比推尼，这是在本都底下、黑海的底下，可是圣灵阻止他们。圣灵要他们去哪里？要他们去欧洲。所以保罗就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保罗就从妹西亚过到特罗亚来，在特罗亚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在那里呼喊着，来把福音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需要。所以他们传了之后呢，保罗看到了这个之后呢，保罗做了什么？保罗就去跟他的同工们分享，哎，我看到了这个异象，圣经记载说他们以为神要呼召他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以为在今天，你读了之后你会怎么想？哎呀，很容易被我们误解为他们误会了神的意思，其实神更爱我们中国人的，本来是要往东传的，他们误会了神的意思，所以传到欧洲去了，是吗？所以你看中文圣经就说以为嘛，他们误会了，恨死保罗了，他们误会神了，其实不是的。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和合本圣经是在100多年前写成的，所用的是100多年前的中文，不是我们现代的中文。那个时候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从八股文要转化为白话文。我不知道以为在100年前他们听到之后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时间去考证，所以我就去查一下希腊文，到底这个以为的这个字的希腊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去看一下英文圣经，他们这个以为的这个字怎么翻译成英文圣经。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参考不同的译本，可以找出更精确的那个翻译。因为和合本圣经是100年前的中文，有些字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有一些字的转变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同字哈，笑的人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哈。以前我们出门都跟人家说同志路怎么走，现在你跟人家说同志你要小心，说不定人家抽你嘴巴，所以要小心。所以语言会变化的。而这个以为是什么呢？其实希腊文的以为是整合了众人的意见，所以他看到这个意象之后，他就跟同工们分享，整合了所有人的意见之后，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concluding， 总结哈，总结了所有人的意见之后，所以是有确认的。在我们的服事的经验也是一样，属灵的领袖牧师、驻坛的牧师，他们常常会更早的看到神对这个教会的意向。他们看到之后，不是自己拿着刀就当成十字军就往前冲了，拿着十字架往前冲去打仗，不是的。看到了这个意象之后，就要带到执事会里面来，就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坐下来分享，一起来寻求。所以整合了所有人的意见之后，然后才带着整个教会往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要小心，这是不是牧者自己误会了，或者牧者理解错了，所以是需要得到印证的，然后整个教会才往前去走。所以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他们是整合了所有人的意见之后，然后就把福音带往欧洲了。所以他们到了欧洲之后呢，福音就在欧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神大大的祝福整个欧洲，所以整个欧洲基本上都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当然现在叫做后基督教国家，所以我们现在不仅要传福音给其他地方，我们也要差派人去传福音给欧洲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可是到了1620年，因着在欧洲的宗教改革，因着许多的国教的产生，在欧洲有一批清教徒，他们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就坐了一艘船叫五叶花的，把福音带到美洲来了，带到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在1620年， 11月11号光棍节的时候，五月花号就靠岸鱼，这鳕鱼脚我是 Google 上面查的，直译叫鳕鱼脚，来到这里，在这个地方建立了美国，把福音带到美洲大陆，清教徒的信仰一直影响到今天。虽然你们从刚才我的祷告会听到美国越来越远离神，但是它的根基还是受着这艘船上面的清教徒的影响，所以整个福音进入到美洲，进入到美洲。当福音在欧美传开之后，神的灵就带着福音感动许多宣教士，就开始的去敲打亚洲的大门。其实亚洲的大门神并没有忘记，从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不断的敲击了。从现在的历史文献当中我们会看到，从第一世纪多马就将福音传到印度了，甚至我们在宁波的一些石碑上面我们有发现，但那个发现呢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多马来到宁波呢，还是多马的果子来到宁波，因为只有一小片的石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求证。但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世纪也已经到了中国了，只是没有被传扬开来，在宁波有这样的。当然印度的福音也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更多的被传扬开来，而从1549年福音就转入日本开始了。很可惜的，他们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科学，但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直到2015年他们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基督徒的人口还低于1%，很可怜。可是另外一个国家呢，韩国，福音从1593年就传入韩国，一开始也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知道韩国比我们更保守中国的儒家的文化，包括他们的国旗都是八卦，你有没有看到？所以韩国人喜欢八卦，挂着当国旗。到了1950年基督徒才暴增。1950年，你知道1950年是什么？韩战之后他们的基督徒人口就暴增，到了1988年之后就又更是突飞猛进，并且他们不仅是自己信耶稣，他们更是遍布了全世界，他们派出许多的宣教士。而中国呢，除了宁波的那个石碑，还有唐朝景教在西安的景教碑文，让我们看到耶稣会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了，不断的敲门。元朝利玛窦，清朝马礼逊，福音三进中国。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好像并没有扎下根来。到了1807年马礼逊新教入中国，可是一开始也是很挣扎的。一开始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只能代表我个人，一开始的策略跟宣教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道成肉身，因为他们觉得除了基督教文化之外，所有的文化都是撒旦文化。他们要去改变那个文化，他们穿着西装，拿着文明棍，戴着文明帽，他们高高在上，要来改变世界。抱着这种心态去的时候，被拒绝了，许多中国人拒绝了。 从文化的角度，我们说所有的文化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到了1854年，40几年的时间，戴德森来到中国，成立内地会，他们发现所有的文化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他们愿意道成肉身，他们学中文，他们穿长衫马褂，他们进到中国最穷最落后的地方去，他们去那边做扶贫的工作，他们去那边传扬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到很多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以为哎呀，这么穷山沟里面应该我们是比较早过来的，当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爷爷的爷爷已经是信耶稣的，因为内地会的宣教士就已经传了，包括西藏也有，包括云南、贵州这些当时很落后，有多落后？我就指我们中国，我们老家福建，也是山区。以前林语堂要去上海读书，从他老家平和要去漳州坐船去上海，走3天2夜的路。今天开车半个小时，就是那种山区里面的，翻了好几座山，更不用说云南、贵州了。因为云南有个18怪，啊，绕绕绕，走路都比汽车快，因为它可以翻山啊。的那个地方，福音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到了。就内地会的，可是远远还不够，远远还不够。现代呢，接下来福音要到哪里去呢？自从圣灵带领使徒将福音带入欧洲，直到今日，福音基本上传遍欧美两洲及大洋洲。那么福音历史的下一站在哪里呢？这是我们要问的。圣灵到底要带领我们去哪里？如果你对世界地理熟悉的话，哪一个地方还是空白的？我们刚才五大洲已经提到欧洲、美洲、大洋洲，还有哪里？还有亚洲跟非洲。下一站应该是亚洲跟非洲，所以有人提出了10-40之川，在上这个世纪末，大约有29.8亿人居住在大约5576个福音未及的族群当中，超过1/3的人口在这里是福音未及的。这么大的一个族群，但是神圣灵一直感动，一直敲门。感谢神，近代兴起了韩国，你们看得见韩国的地图吗？中国的地图好大哦，南韩就这一点点，说不定我都已经跨过国界了。可是呢，他们输出去的宣教士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宣教士输出国。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你都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宣教士哦，在那个地方。当我去外蒙古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的宣教士是200多个人。在那里的华人宣教士有多少？一个手指算不完。包括我们几个临时的宣教士，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我们看到华人，我喜欢用华人， 因为华人我可以把台湾、香港、东南亚的所有华人涵盖进去，不会被骂。我们可以往西开始走，不仅仅只是往西，往南往北，接下来再往西走，蒙古、东南亚，东南亚是受佛教影响的，往北走的时候是受共产国家影响的，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受萨满教影响的，往非洲，往中东，往日本，日本是受中华文化所影响的，往中亚去，往非洲去，有很大的河场在前面，非常非常大的河场在前面。在近代呢，我刚才说了，韩国宣教异军突起，世界第二大的宣教是派出国，他们的足迹几乎处处可见。我早谈的时候在说，哎呦，中国人太没面子了，一个弹丸之地就远远超过华人这么多人，可是在休息的时候一直受责备，你这个牧师讲什么面子？是我们真的没有面子，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难道神只感动韩国的宣教士吗？难道神没有感动我们华人吗？是神看不起我们呢？还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相信是后者。不是因为神看中了韩国人，所以他们有那么多人起来要来羞辱中国人，使中国人没面子，不是的，是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不敢走出去。中国华人需要奋起直追，华人在跨文化的宣教的参与有多少呢？感谢神，我们中间有龚牧师一个人出来，他到非洲是做跨文化宣教的，可是我们数来数去有多少呢？我们华人基本上遍布世界各地，只要有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就有华人，可是我们还会说只要有太阳照的地方到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教会，是的，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是去劝当地人，去向外族的人去传福音呢？我们的跨文化的宣教的参与，我用两个字，苍白，十分的苍白。我们需要奋起直追，感谢神，已经神在动工了，已经有人回应了。我们今天邀请了黄培新宣教士来这边给我们做见证，他有他的宣教的经历，跨文化的宣教经历，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黄培新，我来自台湾，那现在我在牧迪神学院就读，大概预计两年之后呢会回到中亚去做宣教，如果会后你们有就是有愿意为我祷告的话，我有的代祷卡，来自台湾的代祷卡，大家可以欢迎自由索取。那讲到中亚，我想大家应该觉得很陌生，中亚想不出任何的图画，想不出任何 的样子，为什么？因为其实中亚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地方， 那你会问，那黄培兴为什么对中亚有负担呢？我想说的是，因为之前我在一艘福音船，这艘船航行世界各地，那我在这艘船上待了3年的时间，然后去过20几个国家，其中在中亚我跟我们船上的国际团队待了半年的时间。那我会大概分享我在当中的一些见证跟故事。那其实这个是中亚的区域，就大概在我们中国的左半边，然后印度的上方斜上方，你可以看到有其实这个地图还蛮广大的，有很大的哈萨克，还有乌兹别克，还有一些的国家。那在这里是离海，所以其实就是他们的文化习俗啊，各方面跟华人很相似。你可以大概就是想象是20年、30年前的中国大陆，大概是他们的样子。那因为他们其实当地资讯落后，很多当地的我所认识的年轻女孩子，他们对美国或者对外界是用电视去做了解的，所以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哇，好浪漫啊，好棒啊，好美好，他们都有很浪漫的美国梦。但是因为他们经济贫穷，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资金去到国外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变成人口贩卖的下手目标。你没钱出去，我给你钱，我还让你有打工的机会，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很多女孩子在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就被骗到国外去，就被人口贩卖卖到别的国家当雏妓，当其他的就是当奴隶去了。所以真的要请为中亚区这个方面来祷告，很多很多女孩子沦陷了，她们自己都不深不知之。那我想分享我自己在一个中亚区的其中一个国家的前几大城市服侍了3-4个月。他们是说是前几大城市，但其实当地的那个连道路都没有铺柏油，所以像现在他们也在下大雪，就是下雪了，很泥泞不堪的，走路都很容易滑倒。那就常常在路上看到别人滑倒，我自己也滑倒了数十次，滑到非常的自卑。但是感谢神，就是都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在路上其实他们的设备什么都不齐全，很多人常常受伤。那这就是当地的文化状况。然后在中亚区，他们主要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戴着头巾啊，然后那个穿着是偏保守，因为他们是伊斯兰的国家。那在那里我们没有戴头巾就会显得非常的突出，大家一看就知道啊是外国人。那其实我在中亚待了半年多，很少有机会说我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面，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娱乐可言，没有电视啊电脑啊这些的娱乐，他们就是传言。所以其实你只要跟一个人说你是基督徒，很快整个社区都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那当地的秘密警察就可以把你所带来那个连牵扯到你的宣教士都可以连根拔起所有的事工。所以事实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然后也是非常需要谨慎小心的。我们都每一个我们所的言行举止都在很多的压力底下。那其实我们虽然说知道他们是伊斯兰教，但其实你问当地的年轻人，哎，你们信什么？他们说伊斯兰教啊，我们就是戴头巾啊，我们遵循就是可兰经的那个教导。但是生下去他们讲不出所以然，他们有点像民俗型的伊斯兰教，就是他们相信很多迷信，很多邪灵，混杂了很多的巫术。我在路上常看到一些那种老婆婆啊，戴着头巾，然后穿的身上也披着一些麻布，然后拿着一个是那个铁锅，里面烧着那种药草，然后就这样到处熏，很臭其实。但是他们说，就是他们当地人会付这些巫女们就是钱，然后让他熏他的家，熏他的车子，说这样子可以驱狗当地的邪灵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相信这些，就是你们跟想象中那种很严重的伊斯兰教就是穆斯林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其实还有中亚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传统，我觉得非常惊讶，那就是叫抢婚。抢婚不是就是一个仪式哦，抢婚是指当地的女生在路上走在路上，突然间一台车就是航行过去，然后把那女生劫走了，然后带回家强暴了，那就娶进门了。这是在当地是合法的。 所以每个女生就是当地的女生是可能这样子，就是被而且被强暴就真的是就变他们媳妇，变他们家的女主人。那女方呢，女方家长是不能够拒绝的，因为在当地文化当中，如果知道女方被侵犯了，然后还回到家，是给女方家人是羞辱的。所以女生就是这样子默默的就被别人被一个陌生人带进家里面，就这样娶进门。那我其实我觉得你们会觉得很夸张，但事实上在很多他们更偏僻的一些村落里面是非常盛行。我看过纪录片，就有些他们的家庭主母是认为这是很光荣的，这是光宗耀祖的，这是对家人是一种荣耀。他们要把强壮女生带回来，可以帮忙放牧，可以帮忙就是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荣耀。所以其实真的要为这些地区的那些他们民间信仰来祷告，因为这些女生们就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权。那很多女生一开始会很挣扎，很愤怒，可是后来知道连自己家里都拒绝自己的时候，他们就默默地去接受命运的安排。所以就是请为就是特别中亚这样的习俗做祷告。那你可以看其实很漂亮，他们在当地有很多没有就是被开发的地方，然后是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区域，就看起来都是这样子。那我也想分享就是那个中亚的餐桌，你可以看到这个桌面没有椅子哦，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那圆圆的饼，那是他们的日用饮食，就是那个圆饼。那在那里中亚的文化跟华人很相似，是很就是是很敬老尊贤，很重视家庭的。然后在大家席地而坐的时候，最受敬重的男长辈就必须坐在中间，然后他由他开始撕饼，他撕那个饼有点像波饼分饼，他就撕，然后就一个一个传递给大家，大家才开始开动。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千禧时代，其实很多新生的年轻人他们就接收到比较多西方的资讯，哇，冲突不断，就是他们跟家人很多冲突。为什么？因为在中亚这保守环境，就是男主人其实不只是主导整个家庭，还主导子女的未来。哎，你要去给我当工程师，有点像华人，哎，你要去给我就是去做什么的工作。但是现在就是新生代其实跟这些这长一辈的家庭有很多冲突，在牧养上其实也见识到很多这样的状况。那有一次我们有机会参加到，那这是他的那个当地的市集，他们都在卖这个面包，就是他每天的食物。我有一次有机会就参加这个小女生的生日会，那是因为刚好男主人出远门，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到这个家里面，所以那女主人才能够邀请我们，然后一起的有一些聚餐，有一些交流。不然平常女主人是要全时间伺候这个男主人的，她是没有自己的私生活。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男尊女卑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很浓厚。那我觉得我看见很多妇女们，她们自我形象啊，她们的对自己的一些概念其实是很缺乏的，这也是我觉得上帝放在我心中很大的负担。讲到很多的风土民情，我想分享我在那里的一些事工。我因为在那里没办法去分享太多的信仰，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劳动服务，能做就做，就是我在那边就搬水泥啊，然后涂漆啊，什么都做了，就是也翻过土。那我们就是帮忙刷一些别人的天花板，然后去到那个身心障碍者一个育幼院去带一些孩子。那些孩子们其实在那种保守地区很就是很不被看见，然后很多家庭也觉得很羞辱，他们觉得有这样的孩子是一个就是是他们的罪过，所以他们其实反而没有去更加疼惜他的孩子，反而就把他丢到育幼院。那很多家人都不来看他们，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方式去学去爱他们。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在很多农村去帮忙采棉花，棉花是采的哦，棉花真的是一朵花，就是很漂亮，然后第一次见识到。然后采棉花他们看不见那个广大的那个很好几亩，但是其实工人这样一天忙下来就是工资不到一块美金，是非常低廉非常压榨人力的。而且他们再辛苦啊，全身酸痛生病的还是要下去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当地几个宣教士如果有时间都会去帮这些弱势家庭。那我想分享就是我后来有机会服侍很多的单亲妈妈们，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单亲家庭背景出身，我很骄傲我妈妈在很辛苦的环境中把我跟我哥哥拉拔长大。可是这些单亲妈妈们在那样保守的风气环境下是很不被认可的，就是真的他们就是被社会所边缘化的一个族群。那我在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要跟那些妈妈们就是传福音啊，因为他们先生不是吸毒就是坐监牢或是逃走的。那其实我看见他们眼神那种绝望，看见那种哇我先生不要我了，然后我自己要带两个孩子，那种很深的忧伤跟那种悲愁在他的眼神都看得很清楚。然后我很想要跟他们传福音，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觉得我的孩子要急着我养，然后你先教我怎么养我的孩子。我记得我那天刚到那个社区，我们这个团队刚过去的时候，第一天那个宣教师就问我，哎，培信啊，你喜欢做手工艺吗？就是第一天来连讲话连自我介绍都还没有，他就直接这个劈头就问我说，哦，手工艺哦，我会啊，我有接触一些，就还算有兴趣吧。然后他就马上就丢了一包那个很多的布料跟几个材料给我，他说，哦，我们下个月有一个手工市集哦，我要你教这些妈妈们一些东西，让他们拿去卖，你现在就给我想出来。然后就哇，我觉得我才刚到一个地方，马上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任务，所以我很紧张哦，哇，连夜查资讯啊，看有什么就是可以做的手工艺，就是这样一直想办法研发。后来有想办法做出，你看到一些小花啊，做一些手工艺。然后我们有一个废弃工厂，一个废弃的领带工厂，我就用了领带想办法做出了那个包包。真的，这是一个奇迹，我没有想到我做得出包包。但是我在那个时候，你其实照片看不出来，但手工很粗糙。但他们看见了，我就看见这些妈妈们的眼睛为之一亮哦，哎，我可以做这个东西，就是我给他一个小启发，他就哇，动作很快哦，而且比我更精致的做出更漂亮的包这样子，然后马上他们下那个月就拿去卖了，然后来就是变成他们的自己的技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当我把技术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态度就软化，本来像刺猬一样哦，就是觉得我是很对我很有防备心，但是因为我愿意帮他们，然后这样子再交流一下，我就慢慢可以跟他们更多的建立关系。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反思，我觉得天哪，我从大学毕业，我空有一堆知识，但当这些需要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什么都做不到。所以我那时候就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使用我，我可以就是更多学习一些技术可以去帮助他们。很奇妙，我就是其实回到台湾我都忘了我这个祷告，但上帝自己提醒我，哎，你祷告过你要技术，然后他就自己就是兴起一些环境，我现在学会手工皂跟木工，就是一些简单的技术，然后未来就希望回去的时候是可以继续去牧养这些妈妈们。然后我想分享我在难民的那个，不是难民，对不起，游民的庇护所的事工。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你可以看到那个左下角那个戴头巾的那位女士，她半小时前还在街上游荡。那在中亚的冬天跟这边冬天不一样，这边冬天下雪，但那边的雪是像沙一样，是零下更多度的，这真的很冷。然后很多的那游民在路上是会冻死的。那我们真的就是在半小时前把他从街上就是把他带回来我们的那个庇护所，四五个女生刷洗他，他全身臭酸味非常重，然后刷洗到是非常干净，然后给他新的衣服穿，然后让他坐下来喝一口暖暖的汤，然后看见他那个很幸福的模样，真的就让大家很感动，就是眼看一个新造的人在眼前这样子。那旁边有一个戴头巾的那个老先生啊，就白色头巾的老先生，他其实后来跟我分享他个人故事，他自己就是来自于游民出身的，他在街上游荡，然后被这边的宣教士带回庇护所，然后后来他就自己信了主，信而受洗，然后进到神学院去念书，然后念完神学院之后还回来这个庇护所，然后去牧养他那一区域的流浪汉。他说：“我这里的这一区，我告诉你，我每个那个 什么垃圾场啊，然后停车场的那些流浪汉，我都认得他们，他们是我的同胞，然后只是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还是在黑暗当中，我要把福音带给他们。其实这个庇护所真的有很多很奇妙的故事，我才见证到，哇，上帝你好好棒，你把就是最破碎的人，你都把他们接纳到神的国度，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他就是一直一直兴起很多不一样的，就是他自己显现他自己在这些破碎的人生命里。然后我最后想要简单分享我的，就是中亚的宣教的一些属灵征战。我刚刚有分享我在福音传去过二十几个国家，但是在中亚这一区真的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段历程。为什么？就是我真的这个团队啊，我们四个人，这个团队是我经历这么多的团队当中最多纷争、最多争吵、最多磨合的一个团队。我们几乎常常天天吵架，疯狂吵架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照片里面光鲜亮丽在台上，哇，真是跟大家分享宣教见证啊，激励弟兄姐妹，激励一些地下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去想办法陪伴很多，做很多事工。但是下了台啊，讲话台上铿锵有力，下了台互相在吵，你刚刚怎么这样分享，你刚刚讲什么，你刚就很多个人的挣扎，很多很多纷争，然后吵架不断。我从来宣教以来，我没有质疑过上帝的呼召，我也没有就是想要放弃过，但是在那段时间真的很奇妙，那几个月我每天以泪洗面，我不知道怎么讲，那种忧愁，那种忧郁感，那种抑郁。那我刚刚也有分享，就是在这种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讲述太多，就是对外公开我们的信仰，我也没办法在信件或是传讯息给我的家人朋友，因为他们都会拦截，就是秘密警察会拦截我们任何的讯息，所以什么的文字什么都必须格外的被就是转化才能够散发，所以我顶多跟我家人报平安，我什么都不能说，就任何的讯息都不能公开啊，非常压抑，非常郁闷。我就记得，哇，我真的每天就是好想放弃哦，我真的好想回台湾，就很想觉得我不要做了。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们的那个团队有机会就是过那个国境到另一个国家，到了那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外公开了。我很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情就赶快传讯息说，各位就是跟我的教会母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的牧者们说，请为我祷告。我很想放弃，我觉得我在这边做得好辛苦好累，我好难受，然后我也觉得我很没有价值，就很多的负面的一些思想都在我里面。传出去之后，隔天我们有个祷告会，就是在当地教会的牧者们为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祷告。我记得那个牧师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那一刻我就眼睛就开了，对，我无法用其他文字形容，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真是属灵征战。我突然就眼睛明亮了起来，我觉得像醒来了一样，应该能用醒来这字来形容。就觉得，哎，我怎么前阵子这么忧虑啊？啊，我跟他吵架也是小事情啊，啊，他只是对我这个事情看不顺眼，为什么我会把什么事情都揽在我身上，觉得是我的个人价值受影响？就是很多很多事情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想象我当时候的那种情绪低潮，那醒来了就给我很大的释放。而我真相信这个是属灵征战，因为我们在那个环境，那里全部都是穆斯林，然后还有很多民俗迷信的那些巫术底下，然后四面都是清真寺的环境当中，真的我相信啊，魔鬼撒旦在我们心中有做了很多的攻击。我也真的很相信他们就是在我们里面就告诉我们，你在这里不值得，你在这里不配，然后你就是去打压每个神国工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宣教士愿意在那边服侍的，他们就想尽办法去打压宣教士在那边的侍奉。所以我想要真的是在这里大大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真的不要放弃祷告。你们会觉得啊，他们好远，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为什么要为这群陌生人祷告？但祷告真的带下非常大的力量，我这里就可以做亲身的经历跟见证，请大家就是持守为，就是在那些在刚刚分享那个40窗口的默默无名的那些弟兄姐妹祷告，因为他们没办法公开他们的身份，反而真的是自己真的是靠上帝的在那边牧养，在那边就是收割，就请大家就是很 就用心的为我们这些神国的工人来祷告，因为他们所做的真的是在神国里面有份的。我也相信就是你们的祷告是大有力量，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话。对，请大家就是继续支持我们在中亚的各样的事工跟宣教，谢谢。我将时间交给黄牧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福音历史的轨迹是从耶路撒冷往小亚细亚，然后进入欧洲，进而来到美洲，然后再从欧美进入亚洲，也就是十字之川的最东边，接着应该是往东，从东往西将福音传遍这个区域，亚洲、中亚、中东、非洲。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福音历史的轨迹是沿着圣灵一路的带领，圣灵感动门徒，这些门徒不分男女、老少、民族、血统、国家，他们愿意回应圣灵的带领，将福音传到主要他们传到的地方去。今天有黄培仙姐妹在这里分享神对她个人的带领，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的邀请更多的宣教士来分享。我们的目的是让感动这些宣教士的圣灵，也感动我们参与到宣教的服事。圣灵也许没有感动我们成为宣教士，但他一定有感动我们参与宣教的服事。大使命是给每一位门徒的，传福音做见证是给所有人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这里不仅仅只是说去传福音，而是用做见证，见证的范围非常的广。你可以是与人分享福音的这种见证，你可以是祷告支持福音事工宣教士的见证。刚才我们已经听到，我自己也是曾经做过十几年的宣教士。宣教士在工厂孤独孤单，甚至特别是到这种未得之民，到这种串起地区的宣教士，许多时候三年五年为了建立关系，为了存活下来，不可以向人家传任何福音的，先要建立关系，内心的那种福音的热忱，再加上环境的压力，会很多的孤独，这个时候更需要祷告的支持，三年五年之后才会有福音的果子出来。那个忍耐，那个孤独，离不开我们的祷告的支持。他们在那里的费用，所有的经费需要我们的奉献，我们可以经济上面的支持，这也是一种见证。当然还有一种见证，就是被圣灵感动差派成为宣教士。我常常感觉有很多人被圣灵感动了之后，他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刚才说了，不是神瞧不起我们，不是神不给我们面子，是我们没有回应神的感动。神不会只看重韩国人，看重美国人，而不看重我们中国人，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应。我们当问自己，我要做何种见证呢？一定有的。答案只有圣灵和我自己知道，和你自己知道。让我们行动起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一起参与传福音的事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为我们而来的， 你是为我们的灵魂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当你复活升天之前，你是为我们颁布的大使命，你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你要我们到地极去做你的见证。如果没有你的这个吩咐，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得救。神，你那个吩咐不是单单给十二使徒，不是单单给初代的教会，不是单单给欧洲人，给美洲人，给韩国人，你那个吩咐是给全世界的门徒，全世界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宣教的事工有份，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你的见证，做福音的管道。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感动宣教士的灵再次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有所回应，让我们可以参与到宣教的事工当中，使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真的能够流出去成为活水，真的能够出去传福音，才配得这个福音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真正的活水福音教会。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